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6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北韩国营传媒星期日报道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命令执政党在平壤的12000名干部帮助两个受强烈台风美沙克袭击的农业地区恢复经济和生活。美沙克台风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在北韩东部沿海造成几日的大雨，眼下北韩还未有从先前的洪水和台风灾害中恢复过来。天气预报说，星期二会有另一场暴风雨穿越朝鲜半岛。由于北韩的基础设施建设状况不佳，自然灾害在北韩造成影响更大。此外，北韩很多山丘的植被都被破坏，北韩亦都容易遭受洪灾。官方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说，美沙克毁坏了1000多座房屋和公共建筑物，咸镜南道和咸镜北道的农田普遍被洪水淹没。金正恩星期六视察了灾情，并举行了政策会议讨论救灾的问题。星期六，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走上街头要求总理辞职。抗议者在内达尼亚胡的官邸外集会，谴责他们所说的腐败舞弊和他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处理。来自加利利的抗议者斯罗米特科恩说，我来到这个抗议是为了要求内达尼亚胡辞职，我们已经受够了，我们不想再要他。反对内塔尼亚胡的抗议已经持续了成一个多月。星期六的抗议集会举行之际，以色列的病毒感染人数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内塔尼亚胡否认有任何过错，并称抗议者是左翼分子和无政府主义分子。他指责以色列传媒鼓励抗议者。警方星期六进行了干预，将抗议者从总理官邸附近清除，并逮捕了至少12个人，其中包括警察所说的一个以挑衅方式装扮为女子的男人。联合国反恐与保护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尼奥拉宁等7名的联合国专家，星期五9月4号在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网站发表一份联名信，对港版国安法不符合国际法，嚴重損害香港法官和律師的獨立性以及言論自由等基本權利表示嚴重的關注。而較早前，專家在星期二罕見地將這封聯名信發送給中國政府。聯名信首先指出，港版國安法不符合國際法標準下中國應該承擔的法律義務，尤其是該立法在關鍵部分欠缺精準，侵害某些基本權利，並且不符合國際法，對法例必須是社會所需，符合比例及一視同仁的標準。塔利班談判代表抵達卡塔爾，準備與阿富汗的政府開始和平談判。塔利班一名發言人星期六9月5號說，塔利班談判小組已經抵達卡塔爾，顯示塔利班與阿富汗政府之間長期拖延的和平談判已經準備啟動。一名發言人說，我們談判小組的所有成員已經抵達多哈，第一些技術問題解決之後，談判將會開始。這次談判計劃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但談判日期未有確定。雙方這個星期已經表示很快開始和平談判，內容包括完成互換俘虜的擴大計劃。塔利班談判小組近期訪問過巴基斯坦，與巴基斯坦政府討論了阿富汗和平進程。中國要求從美國乘搭飛機抵達的遊客需要提交新冠病毒陰性檢測的證明。根據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網站在9月4日發布的關於在美國全面實施赴華乘客核酸檢測措施的通知，凡是從美國乘搭飛機前往中國的乘客，都必須在登機之前的3日內完成新冠病毒核酸檢測，並憑核酸檢測陰性證明辦理相關的登機許可。這裡從美國乘搭飛機所指的就是從美國乘搭飛機直飛自美國出發，經第三國轉機，或者是從第三個國家起飛，在美國轉機到中國的乘客。據路透社9月5日的報導，自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宣稱在飽受爭議的競選連任中獲勝以來，已經連續4个周末發生了針對他的抗議活動。在星期六9月5日，一些佩戴口罩的人將學生拖離街道，並將他們捆綁起來塞入車內。 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援引明斯克警方的话讲，多达30个人因为参加未经批准的抗议活动而被拘留。身披红白相间的反对派旗帜的学生在首都多个地方举行抗议活动，包括明斯克国立语言大学外面。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蓬佩奥宣布对中国外交官施加新的限制，并指责北京欺负邻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9月2号宣布，华盛顿将会对中国驻美国的外交官的活动实施新的限制，实现美中外交关系对等。这个是特朗普政府最近对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行动的最新一宗。蓬佩奥还指责中国欺负他的邻国，并明目张胆地违反国际海洋法公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特朗普行政当局正在采取必要的行动，恢复美中关系的对等性。他宣布美国将会对中国驻美外交官的活动施加新的限制。
Today, I'm announcing the State Department has established a mechanism requiring approval for senior Chinese diploma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visit university campuses and to meet with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蓬佩奥说，今天他要宣布国务院制定了一种机制，要求在美国的中国高级外交官在访问大学校园或者是同地方政府官员见面前必须要获得许可，由中国使领馆在他们的规定的使团地界之外主办的超过50人参加的文化活动，亦都要得到国务院的批准。这位的国务卿表示，美国将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确保所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领馆的社交媒体账号被适当标注为是中国政府账号。蓬佩奥还提到，副国务卿克拉奇最近向美国大学的董事会发出的一封信下，提醒他们注意中国共产党对学术自由、人权以及是大学捐款的威胁。
These threats can come in the form of illicit funding for research,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intimidation of foreign students。
蓬佩奥表示，这个威胁可能以非法资助研究、窃取知识产权、恐吓外国学生以及是不透明的人才招揽等形式系出现。美国执法机构最近起诉并且逮捕了一些与中国有关的在美国大学以及研究机构任职的人，其中包括一名为中国军方工作在维吉尼亚大学做研究的中国研究人员，以及是一名中国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员。蓬佩奥星期二在福克斯商业频道的电视节目当中表示，特朗普政府很快会宣布一些重大的政策，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对付中国窃取美国的敏感技术，包括限制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他还表示，希望在年底以前关闭中国在美国的校园开办的所有孔子学院。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特朗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举措，以显示对北京的强硬态度。蓬佩奥在发布会上面还谈到了中国在美国境外的一些行为，虽然他说美国希望中印边境局势得到和平解决，但是他指责北京欺压邻国。
From the Taiwan Strait to the Himalayas and beyo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engaged in a clear and intensifying pattern of bullying.
从台湾海峡到喜马拉雅山，再到更远的地方，中国共产党正在以一种明显以及加剧的方式欺凌其他的邻国。另一名经常受到中国官方媒体抨击的美国国务卿表示，中国的欺凌行为在南中国海亦都非常明显，他提到了特朗普政府为此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在上个星期对协助中国军方在南中国海兴建人造岛礁以及军事化活动的中国公司与个人进行制裁和签证的限制。蓬佩奥表示，美国对300多艘挂有中国旗的船只在加拉伯戈斯群岛的附近活动表示关注。他说，这些船只几乎肯定在进行非法的捕鱼。他还说，鉴于这种海上不法行为，在上个星期举行的国际海洋法法庭选举当中，北京的候选人获得了弃权票，并且比其他任何候选人都多，亦都是不足为奇。他说，中国是明目张胆违反海洋法公约的国家，世界各地的国家都在表达了他们的不满。 蓬佩奧仲談到咗西藏嘅問題。
So concerned about Chinese actions in Tibet in light of the General Secretary's recent calls to synthesize Tibetan Buddhism and fight splitism there.
Continue to call upon Beijing to enter into dialogue with the Dalai Lama or his representatives, 並且係打擊當地嘅分裂主義。佢哋係繼續呼籲北京無條件同達賴喇嘛或者佢嘅代表進行對話，達成解決佢哋分歧嘅解決方案。自從美國國會議員今年八月提出議案，禁止美國嘅官方文件聲稱嘅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為係 President 以嚟，蓬佩奧以習近平響中共黨內嘅職位，即係總書記嚟稱呼佢。蓬佩奧仲表示，下個星期佢將會同東盟以及係印太國家嘅外長舉行一系列嘅網上會議，就範圍廣泛嘅問題進行討論，包括新冠疫情、北韓問題、南中國海、香港問題等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華盛頓報導。
在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星期三宣布對中國駐美外交官的活動施加新的限制之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奧特加斯通過 Skype 接受美國之音駐國務院記者張榕雙的採訪時說，美國並不認為這是一個使到美中關係緊張升級的舉動，而只是為了讓駐華美國外交官能夠享受有中國駐美外交官同樣的權利、自由和准入。這位發言人還回答了美國外交官進入新疆和西藏面臨的限制，以及特朗普政府是否會對中共官員及其家庭成員進行簽證限制等問題。下面是採訪的文字實錄。
首先，張榕雙問奧特加斯，究竟現在講的是有多少中國的高級外交官受到影響呢？受到美國新規定影響的究竟是哪些人呢？奧特加斯回答說，
an exact number for you, but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your viewers to know that these are the same, if not more onerous restrictions.
奧特加斯說他不知道能否給出一個確切的數字，但他認為所有人都知道這一點是很重要的，這個就是美國在中國的外交官試圖參與大學或者參加過文化活動或者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時所面臨相同的限制，如果不是更加繁瑣的限制，所以結果就是美國外交官在中國展開活動期間被迫要面對難以置信的限制和繁瑣的要求，而中國在美國外交官就可以不受阻礙地自由地四處走動。他又說，史達偉助理國務卿和蓬佩奧國務卿經歷了一個強而有力的過程，企圖和中國共產黨進行對話。美國對中國是表示，我們相信一種對等的關係，我們想要的是每個人都有自由和准入的機會。美國的要求是很簡單的，這個就是令到美國在中國的外交官亦能夠好像中國在美國的外交官一樣有相同的行為自由。經過多次的嘗試，美國試圖令到中國准許美國的外交官可以有同樣的自由和准入，但是多次被中國方面拒絕之後呢，美國就話而家就要對你哋嘅外交官提出同美國喺中國嘅外交官一樣嘅要求，呢個係對等嘅，呢個就係公平。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想令到美國嘅外交官喺中國可以獲得更大嘅自由，更不受阻礙地進行我哋喺世界各地進行嘅正常外交活動嘅話咧，呢個實在係太好嘅事情啦。美國亦樂意放鬆美國對中國喺呢一方面嘅限制。但是美國不會准許美國外交官在中國有一種行事方式，而令到中國外交官在美國有另一種行事方式，這種情況已經再行不通了。美國之音記者張榕雙繼續問，在去年10月美國宣布中國外交官在美國進行會面前需要知會美國國務院，那這種新的要求是否一種局勢的升級呢？奧特加斯回答說，
So again, we don't view it as an escalation. We actually viewed it as an attempt to try and get our diplomats in China to have the same rights and freedom and access to pursue normal diplomatic activity.
奧特加斯再說，要重複的就是美國並不認為這是一種升級。美國實際上認為這個是企圖要令到美國在中國的外交官能夠有和在這裡的中國外交官同樣的權利、自由和准入，可以從事正常的外交活動。當美國外交官無法令到中方、無法令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我們展開有意義的對話的時候呢，所以就一定要是加以用這個對等的回應，對中國外交官實施 我哋美国外交官喺中国所面对嘅同样限制，咁所以呢个唔系升级。咁如果系要形容嘅话，你只可以话而家系拉平，系令到事件更加平等、更公平。咁所以呢个系本届政府嘅一个特点。你要知道嘅就系美国希望能够有自由同公平。唔理我哋谈论嘅系外交官嘅活动，定话贸易关税等等诸如此类，美国希望呢啲事情系获得公平，但系美国唔再系话我哋嘅外交官要为佢哋喺中国嘅活动经历严格审批程序，而佢哋嘅外交官就喺美国呢度毫无障碍、四处跑动嘅环境之下运作。我哋所希望嘅只系要对等。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当美国外交官要求去新疆同西藏的时候，他们会否面对更多的限制？奥特加斯就回答
Oh, it's almost impossible for, I mean, you know, there are times that we have been able to do so, but it's almost impossible.
奥特加斯回答说这个是几乎没可能的，你要知道美国能够去，但是几乎是没可能的。在美国并没有一个对等的中国外交官完全被阻止去任何地方。如果你想去加州、佛罗里达州或者阿拉斯加或者其他的地方，可以说随便你去，你能够是这样做的。这个就是美国想要美国驻中国的外交官能够同样做到的。美国之音记者张荣新继续问，美国是否决定全面禁止所有中国共产党的官员和他的家属来到美国呢？
Well, you know, there's always things in the news, and we never broadcast or talk about internal deliberations or these issues.
德加斯回答话，新闻里面总系会报道呢一类嘅事情。美国系从来唔会对外宣扬或者谈论呢啲问题所展开嘅内部讨论，因为我哋希望特朗普总统同蓬佩奥国务卿能够作出佢哋所需要作出嘅决定。你而家正在睇到嘅就係我哋認識到，我哋確實需要同我哋喺中國嘅同行建立建設性嘅工作關係。同時，美國亦正在使到兩國關係嘅各個階段變得更加公平、更加對等，而且從美國角度嚟睇，要更加係要有雙贏，因為咁樣先至會更加平等。美國仍然知道有好多事情，美中兩國可以合作嘅地方㗎。副国务卿比根经常说，在涉及北韩的问题上，中国在幕后提供了帮助，这个是超级大国所需要做的。有很多存在分歧的领域，但希望能够达成一致的领域和地方。我们知道已经达成了总统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莱特希泽和姆鲁钦领导的团队对协议当中的部分承诺实际上能够实现是抱有希望，所以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坏的。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商最后就问奥特加斯，他对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香港的和平抗议者和民主倡导者的提议有什么看法呢？
Oh, well, I haven't heard that mentioned yet, but that's certainly a good one. I mean, listen, I always think people...
奥特加斯回答说他没有听过这件事情，但确实这是一个好的主意。他所说的意思就是说，经常想到那些站在历史前线的人，就好似香港嘅好多抗议者所做一样，美国将佢哋请到国务院，美国同佢哋当中嘅部分人见过面，就包括黎智英啊等等呢啲民主派嘅人士。咁国务院嘅好多人都同佢哋见过面，而国务院亦一直企喺香港人民一边，表示佢哋必须能够喺一个承诺俾佢哋嘅制度当中生活。而所有人都知道，中国同联合国佢哋同全世界达成嘅协议，仲剩低27年嘅时间就要執行。佢哋决定唔履行佢哋作出嘅呢承诺，咁所以就认为呢个系一个灾难性嘅问题，因为佢向全世界暴露出中国系点样看待自己嘅诺言同承诺。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商喺美国国务院嘅采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宣布将会扩大开放美国牛肉及猪肉入口之后，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持续表达反对与质疑。民进党立委则认为应该从国际形势变化的角度来到看待相关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8月28号召开记者会宣布，明年将会开放进口含瘦肉精，亦即是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以及是月龄30个月以上的美国牛肉进口。虽然蔡英文强调这项的开放政策是根据科学证据，亦是国际标准，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星期四是真的召开了记者会，质疑此举是否符合台湾的国家利益。 国民党立委郑正宁指出，蔡英文话开放美猪进口只系要表示台湾政府有解决问题嘅能力，结果真嘅系咁样吗？
在国与国之间的谈判互动过程当中，我们势必退一步，我们需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可是，在这
郑正宁表示。在国与国之间的谈判互动的过程当中，势必退一步是要得到什么的东西，但是这项政策当中，台湾牺牲了国人的健康、国会监督的尊严，结果换到的是什么东西？郑正宁还表示，根据很多学者的研究报告指出，瘦肉精对身体会造成全面性的影响，虽然政府说要大量的食才会有害，但是事实上长期低剂量的接触更加危险，不单止影响生殖力，亦都会提高癌症转移的风险，并且加重失觉失调症的等等的精神病。与会的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吴崇涵表示，蔡英文总统透过行政命令扩大开放美猪美牛的进口，略过了立法院的朝野协商，等于是在霸凌国会。吴崇涵中说，如果未来台湾有幸能够同美国谈判签署双边贸易协定或者是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在野党必须要做好审视所有条约的合法性、公正性以及平等性。因为民主国家的运作一定是经过国际及国内的不断协调来达成最后的共识。之前国民党中央仲串联全台湾22个地方县市议会党团召开记者会，反对开放美国猪肉进口，同时不排除号召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抗议。面对在野党的质疑以及反对，蔡英文总统9月2号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事实上台美之间并没有所谓的交换说，相关的决定是基于经济的利益，亦都符合未来总体战略目标。开放美国牛肉猪肉进口的问题，从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到马英九总统执政的时期都无法彻底解决，亦都是使到美台之间的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一直是未有具体的进展。民进党立委范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国际情势不断变化，国民党应该从这个角度看待开放美国猪牛的问题。
我们在贸易上都有可能竞争到的日本、韩国，他们也陆续开放了。那对台湾来讲的话，
范文表示，他们在贸易上可能竞争到的日本、南韩都已经陆续开放。对台湾来讲，更加重要的是这个的国际情势，因为后疫情期间全球生产链已经是改组，这个是红色生产链，被大家认为是有国家安全有健康安全的问题，所以在全球生产链重组的过程当中，台湾如何能够不被边缘化，搭上这一班的列车。泛民委员仲指出，执政党会持续同社会沟通，除了为消费者做好把关的工作，亦都会保障畜牧业者的权益。根据台湾 TVBS 电视台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4%的民众反对开放进口含瘦肉精的美国猪肉，赞成的则是只有22%。而另外一份立场偏绿的美丽岛电子报民调则是指出，73.3%的民众不支持藉住由开放含瘦肉精美猪进口换取台美签署贸易协定，支持的则是17.9%。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礼拜宣布解除对入口美国猪肉牛肉的限制之后，美国政府这个星期提出一个新的美台经济倡议作为回应。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史达伟说，强化美台经济繁荣是三个公报及台湾关系法所允许的，北京当局不应该有激烈的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在8月31日星期一在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讲话的时候宣布，美国将会同台湾启动一个新的双边经济对话。他说，这些对话将会探索美台经济关系的全面范围，包括半导体、健保、能源以及更多的领域，技术是他的核心。在星期三，史达伟在国务院一场 媒體簡報之中被問到美國政府在啟動這個與台灣的新倡議的時候，是否預期到北京當局可能會有強烈的反應呢？史達偉表示，這些必須要看北京的決定，不過美國外交官的工作是要思考那些反應並有所預期。他又說，如果你去看三國公報以及台灣關係法的條文，他們這個星期較早時所做的宣佈，包括經濟關係、文化交流等，那些都是被允許的，並沒有任何條文禁止那些事，所以他們不應該有激烈的反應，為增進兩國繁榮所做的努力不應該會有所影響。史達偉又說，美國已經宣布國務次卿克拉奇將會與台灣展開經濟對話，以討論彼此合作的領域，目前還在這個新階段的初期，這些對美台都是好消息。他亦都再次對台灣總統蔡英文上個星期宣布排除美豬美牛的這個最後障礙的決定表示歡迎。美國在台協會星期一在一個聲明之中說，美台經濟與商業對話將由美國國務院主管經濟成長、能源與環境的次卿海斯克拉奇主持，這場新的高階年度經濟對話將為美台各項優先經濟議題提供深化的連結的平台，有助於開拓新的合作領域，並且強化現有的合作計劃。台灣總統蔡英文在美國宣布這個美台之間的新倡議之後，星期二發推文說，美台關係一日比一日牢固，他很高興彼此很快就要啟動美台經濟與商業對話，有一個朝著正確方向的一步，這個對話和六項保證可以作為彼此持續合作的基礎。在美方的宣佈之後，各界關注美台經濟與商業對話的細節。對此，台灣駐美代表蕭美芹星期二在雙象園的簡報之中話俾媒體知，關於這個對話的內容、時間、地點、人數、形式等的細節，雙方正是積極洽談當中。由於涉及領域以及部門，包括半導體、5G、醫療、能源等不同產業的合作，目前雙方仲喺度整合以及準備的階段。蕭美芹話：呢個對話係要全面性深化美台經濟關係，佢希望呢個平台除咗能夠成為美台常態性對話機制之外，亦都能夠深化並且解決雙方所面臨嘅實際嘅問題，尤其係喺全球快速變動、產業鏈正係重整嘅時候，台灣必須取得一個重要嘅地位。對於這個新的經濟對話的形式和內容是否有如美中戰略經濟對話呢？蕭美芹說，由於這些是剛剛提出的新的倡議，具體的未來方向還需要雙方進一步的洽商，他們當然希望它具有長遠能夠帶動台美經貿關係以及台灣長遠戰略利益的功能。在台灣排除美台主要貿易障礙的美豬美牛問題之後，美台雙邊貿易協定是否可能有新的進展？蕭美芹說，台灣總統蔡英文上個星期宣布解除美豬美牛的進口限制是一個困難的決定，但是這些是對國際社會的重要的宣示，表明台灣有能力面對困難的和國際接軌的挑戰，亦都願意去符合國際科學標準和國際社會做更進一步的接軌。未來在與各國洽談進一步經貿合作的過程的時候，台灣的信任度和能力亦會得到更多的肯定。蕭美芹又說，雙邊貿易協定一直是朝野各黨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標，十幾年來他相信每一個黨亦都知道，在努力的過程當中，豬牛的問題一直是往這個雙邊貿易協定去進一步洽簽最主要的障礙。如今這個障礙排除之後，蕭美芹說，台灣亦都會努力去爭取進一步與國際接軌，因為台灣已經為此做了最大的努力。在史達偉宣布美台將會建立新的雙邊經濟對話之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星期二在例行記者會上面再度強調，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他敦促美國停止提升美台實質的關係，停止與台灣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停止在錯誤和危險的道路上面越走越遠。以上是美國之音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馬克西蒙在香港生活了20年，在那裡成家立室，然而近日 在返回美国的他未来可能没办法重返香港的家。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他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香港政府通缉，而他在当地的银行账户已经被冻结，他和黎智英的密切关系可能是一切的主要原因。下面是马克西蒙第一人自称的自述。
My name is Mark Simon. I work for a group called Next Digital, which is and the Next Media Group of companies. My position there is basically what we call group director.
我是马克西蒙，我为一传媒集团工作，担任集团总监。除了公事，我主要是为黎智英私人工作的。我从2000年开始为他工作已经20年了。我视黎智英是我的朋友，他的家人朋友亦是我的家人朋友。去年我参加了四五场黎智英出席的游行，因为我们收到了很多消息说有人会企图对他作出肢体行为。关于我被通缉这件事，香港的东方日报说我被通缉，文汇报又说我被通缉，警方有我的电话号码，我有香港的电话号码，他们以前曾经打个电话给我，他们知道我的律师是谁，律师代表我，如果我被通缉的话，那就是这样了。我在香港的银行账户已经被当局冻结了。
Hong Kong is my home of choice. In other words, that's where I love Hong Kong. It literally depresses me to know that I can't go back there.
香港是我选择的家，我热爱香港。在知道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够回去之后，我感到很沮丧，我对此也感到担忧的。但是我为什么要回去给大家麻烦呢？我是美国公民，美国政府不单只有道义上的义务，还有保护美国公民的法律义务。如果我回香港，一切就会搞我了，其他人谈判的神就可能需要为我而作出让步。如果你和我一样并且在香港遇上麻烦，你需要离开香港。好，老实说，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听这些话，但是事实就是不要令到自己因为这场运动成为负担，不要令到自己成为约束。我不认为西方人应该在示威游行的时候走上街头。我的想法是你可以提供帮助和做你能够做的事，但你不应该将自己置于一个会在街上引起麻烦的位置。我认为这样就太过了，基本上是帮着中国共产党，因为他们会指着你说看看这个人，他就是这样对我的。
As far as the US government goes, there's something in America of history, and it's it.An awful thing happened.
而在美国政府方面，美国有过这一类的历史，二战的时候发生了很不幸的事情，大量移民来到美国。很多人过去说二战之后过来的犹太人是希特拉送给美国的礼物。换句话说，我们获得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人才，我们吸引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人才，而且来到美国或者去到英国、澳洲的香港人正是习近平送给全世界的礼物。如果我们每两年都能够得到二十万香港移民，或者未来几年内每年能够有二十万的香港移民的话，实在太好了。对香港来讲会是可悲的事情，因为我们很可能得到最好最优秀的香港人，但对于美国来讲，这个会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We'd probably get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but for America, oh, what a huge win that would be.
你刚听过的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君撰写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在8月28号宣布因为健康原因辞职。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关系近日亦都因为岛屿主权争端、历史及香港等问题变得有些棘手。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既是威胁亦都是经济伙伴，两国关系在后安倍晋三时代又将会何去何从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中国船只近日在有争议的尖角诸岛，亦都是中国称的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岛屿附近频频现身，引发了日本的担忧。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在8月中旬曾经对中国驻日本大使孔元佑表示，中国应该是避免在有争议的东中国海岛屿去周围活动，但是北京声称对这些岛屿是拥有主权，有权在该处是从事执法活动。日本仲曾经指责中国政府的船只多次进入日本控制岛屿附近的水域活动。河野太郎亦都曾经在8月4号的记者会上警告说，如果中国政府的船只继续加强在尖角列岛周边的活动，日本自卫队就会将会作出反应。 而此外，8月15日是日本的終戰紀念日，四名日本內閣成員當日是參拜了靖國神社的舉動，亦都引起了中國的不滿。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的教授劉江永在接受德國之星採訪時候亦都表示，安倍晋三雖然不再直接參拜是靖國神社，但仍然通過獻供品的方式變相參拜。日本政府批准的教科書亦都公然美化侵略歷史，這個亦都是限制中日關係發展的關鍵因素。除了倒序主權爭端以及歷史認識的問題之外，目前的香港局勢亦都使到中日關係越來越緊張。東京大學教授川島真日前在外交家網站撰文說，由於香港的局勢，日本對中國的看法已經是暗淡。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6月底表決通過了港版國安法之後，引起了包括日本在內的多個國家的警惕。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曾經在記者會上表示，中國當局不顧國際社會以及香港市民強烈擔憂制定該個法令人遺憾。他還說，中國的港版國安法是損害了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原則的信賴，日本將會繼續跟有關的國家協作作出適當的應對。滑鐵盧大學教授韦尔奇提到，在中日两国的关系当中，日本认为的主要问题是包括中国对尖閣諸島的侵占、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为，以及是中国对自由国际秩序的威胁。在这些问题上，尖閣諸島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新首相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太可能和安倍有明显的不同。面对中日关系之间的诸多挑战，波士顿大学关系以及是政治学教授格里姆斯亦都认为，安倍的辞职似乎不会对两国关系产生大的影响。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过去的20年里面，敌意和合作之间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中国内部政治或者是中国领导人看待美中关系的方式所驱动。习近平多年以来和日本打交道的时候一直是特别强调，这个反映了他自己的政治信仰以及立场。因此他不认为安倍的辞职改变了基本的格局，但是他亦都表示，如果中国领导人希望和日本建立更加友好的关系，他们可以将他的辞职当作为一个机会，在不丢面的情况底下稍稍改变路线。如果中国在东中国海不是那么咄咄逼人就更加好，在这个地方误判或者事故可能会导致军事的对抗。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研究日本安全以及外交政策的霍龙认为，安倍的继任者很可能会继续安倍已经在实施的政策。日本在努力加强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在东中国海加强海保的存在的等各方面的，仍然是会和之前相似的事情。但是他亦都表示，如果中国按照他通常的做法行事，进行某一种的测试，或者是试图利用机会，特别是在新领导人交接的时候，新首相可能不会有安倍这样的政治资本以为基础。虽然会有派系支持，但是他不会有安倍这样的政治势力，而下一任首相可能不会好像安倍政府这样迅速作出反应，但是这个是取决于具体的情况。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杰出研究员柯大教授柯蒂斯亦都提到，安倍同特朗普总统发展了非常之密切的关系，他在过去的几年里面亦都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些人际关系是国家以及政府之间是否有信任感的核心。他还说，如果菅义伟成为了新的首相，他是很清楚日本的国家利益向哪一处，但是他在国际事务上是毫无经验，这个是令人担忧的一点。在安倍辞职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8月29日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愿意是同日方一起继续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各项原则以及精神，不断深化抗击疫情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合作，推动中日关系持续改善发展。据路透社的报道说，日本副官房长官西川明宏表示，在安倍和特朗普的通话当中表明，日本愿意和美国密切合作制定新的导弹防御战略。中国官方环球时报刊登文章说，如果日本真的是部署美国的进攻性中程导弹，这个将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中日关系恐怕将会是地动山摇。 雖然日本對中國的一系列做法以及它的威脅感到是擔憂，但是兩國之間的經濟卻是密密相連。據報導，中國是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日本今年6月對華出口額相當於對美出口額的 1.7 倍。柯蒂斯表示，從根本上面來講，中國是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對中國來講，日本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技術投資來源，因此兩國保持加強經濟關係的動機是更加大。但是他亦都指出，由於新冠疫情，日本同其他國家一樣，亦都非常擔心在重要問題上面不能夠過度依賴任何一個國家。南加州大學經濟學教授德克爾表示，安倍試圖促進兩國更加緊密的經濟關係，但是他辭職之後，中日兩國的經濟關係不會有太大的變化，無論下一任的首相是哪一個，這個都將會是現行政策的延續。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尚德商學院名譽教授中村正男認為，自民黨候選人對改變日本對華經濟政策的睇法並不強烈，他們將會繼續推行安倍的政策，他們對中國的態度是謹慎的，在尋求相互貿易擴張的時同時，亦都會盡可能地將經濟以及政治政策分開。他說，日本尋求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存在著巨大的商業風險，有些是可預測的經濟風險，例如隨著中國生活水平的提高，通貨膨脹的加速，一些依賴中國低工資的日本工廠發現有必要向亞洲其他的地區搬遷，或者是遷往日本以利用生產成本更具競爭力的先進的製造業。但是更加嚴重的風險是中國特有的政治風險，例如不可預測的監管方案、知識產權盜竊案以及中國國內的競爭等等。幸存的日本公司在中國盈利能力並不高，但是到目前為止，這些公司似乎是可以接受。他還說，到目前為止，對於很多日本公司來說，中國仍然是一個有吸引力的大市場，在中國做生意的是有利可圖，但是這樣做的日本公司必須要為面臨著意想不到的政治風險做準備。多倫多大學政治學副教授李斯賓表示，日本政府和企業意識到在中國開展業務的風險，美中兩國之間的貿易戰亦都使到這種的擔憂加強，日本企業並且可能會繼續將投資轉移到其他地方，以分散在中國開展業務的潛在的政治風險。美國即將到來的大選似乎亦都對中日的關係帶來了不確定性，格里姆斯表示，美國大選將會對中日關係產生深遠的影響。他說，日本的官員擔心，如果特朗普總統再次當選，美國對日美同盟的承諾將會減弱，而且如果他們覺得美國是一個不可靠的夥伴，這樣日本將不得不開始更加認真地考慮如何在中國主導的東亞內部運作，另外將會加劇希望建立日本自身軍事威脅力的防務鷹派人士，以及主張日本應學會與中國更加緊密合作的人之間的競爭。他亦都預計，如果特朗普第二屆政府退出亞太地區穩定保障的傳統角色，日本將會無法確定確保他們對尖閣諸島，亦都是中國所聲稱的釣魚島和附屬的島嶼的有效控制。李斯賓則是表示，特朗普總統在對華貿易戰當中採取了單邊手段，但是如果11月的時候拜登當選，他可能會通過爭取日本等盟友的更大合作來尋求更大的影響力。李斯賓說，這個可能會令到日本陷入困境，日本決策者將中國視為是軍事威脅，但是對貿易衝突並不熱衷。日本輿論認為，面對著諸多棘手的政治難題，安倍失去了繼續執政信心才是辭職的真正原因，而哪一個來接替安倍成為新首相亦都成為了公眾關注的焦點。前自民黨幹事石破茂、現任自民黨政調會長岸田文雄亦是現任外務大臣茂木敏充等人都是已經確認將會參與競選自民黨總裁，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亦都在9月2日星期三正式宣布參選，預計9月中旬自民黨將會選出新的總裁。由於自民黨在國會的眾議院佔多數席位，自民黨總裁幾乎肯定會接替安倍成為新任首相。南加州大學教授片田沙織表示， 仲係唔確定邊一個會接替係安倍首相，但係菅義偉嘅勢頭似乎係越嚟越好。佢對美國之音表示，如果佢係下一任首相，咁樣日本肯定會堅持爭取美國同亞洲嘅接觸，並且利用呢種嘅接觸增強日本喺地區經濟動態當中對抗中國嘅影響力。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林峰華盛頓報導。
美国警察部门绝大多数都不要求警察拥有大学学历，但最近一些黑人男女在警察监控下死亡的事件，使到外界重新关注到警察培训和教育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发自尼吉尼亚州阿灵顿的报道。
帕特里斯马龙担任警察已经两年，他认为上大学专攻刑事司法专业，使他成为一个比较好的警察。维吉尼亚州阿灵顿县警察局警察帕特里斯马龙话：，因此在大学里面经常同别人打交道，毕业后能够同社区打交道，大学教育为他在这一方面做好准备，给了他勇气和所有他需要的东西，还有耐心，很多的耐心，到外面同人交谈相处，还有公开演讲。几个黑人男子和妇女在警方监控下死亡的事件，使得大众特别关注美国警察接受培训的问题。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教育方面，美国绝大多数的执法机构超过 80% 只需要高中毕业证书。2010年在警察季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受过大学教育的警察在工作中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减少 40%。 维吉尼亚州阿灵顿县警察局法尔警长说，他敢说例他们那一道的警察 90% 几左右都有学士学位。警察马龙的上司不单止是一个警长，亦是一个大学教授。法尔警长说，大学教导你如何深刻思考，大学的经历很大的一部分是使你观察事物，通过表象进行深入思考，它使学生体验不同的想法，而且你知道执法方面是否存在偏见是一个你一直听到的问题。在这一方面，认为这一度每一个人根本没有任何偏见是荒谬的，但重要的是你了解哪一些是偏见，而且你要梳理他们。法尔警长认为大学的经历在这一方面确实会帮助你。法尔警长认为所有的美国警察都应该有大学学位，但金钱和其他的资源可能造成障碍。资金的结构、机构的支付能力，他们可以提升到那一种专业水平的条件，在全国各地差异非常大。法尔刚巧在一个非常富裕的社区工作，教我要求他们的员工有高质量的教育水平。他们不是低估美国其他地方的警察局，但是他们可能没有相同的资源，因此法尔说他认为要将他作为强制的筛选标准可能会相当的困难。大学教育似乎不会改变乔治·弗洛伊德的结局。一名警察跪在这个明尼苏达州的男子的颈部将近8分钟后，他因而死亡。据报道，因弗洛伊德之死被起诉的四个警察当中，三个大学毕业。因弗洛伊德之死而爆发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议活动后，警察马龙注意到有一些他在工作上来往的人的一些变化。他说情形有一些改变，他注意到了。你知道社区可能显得有一些生疏，但就如同他所说的，你还是要出去做住同以前一样的事情。你只要使社区安心，你是为了他们而来，你是为了他们的安全才去那里，而每日去那里就是你重新取得他们信任的方法。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维吉尼亚州阿灵顿报道。
新冠病毒疫情期间被滞留在非洲等地的中国劳工情况堪忧，要求返乡的呼声不断。然而在中国上下一片大国担当的声浪中，他们的归国之路似乎遥遥无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华盛顿报道。
阿尔及利亚的中国劳工石造员近日对美国之音说，难道是没病 在这里装病，他已经六十几岁，家里面的老婆和个仔都等着他，他是很担心小路仔在视频的时候面都不敢望着他，就是这样在哭。石造园苏北张如人现时在阿尔及利亚北部的布法尼克一带打工，2020年的3月患病之后一直是想回国家去治疗，他说他在那边小病拖成大病，这里查也都不能够查，日日是在这里等消炎药，这种药吃得太多时间就有副作用。病重的时候石造园默默准备了后事，六月份他实在是不能够是再可以了，他将理发的头发是留得下来，剪的手指甲是盖好也都留在屋底，脚趾甲也都留起来。来的时候公司就说在非洲这边是有病死或者是出事故死亡，尸体回不到国家，他就是要真的不死，好叫他地将头发以及是指甲带回去，这个是最坏的打算。罢工队已经是话俾佢知，目前仲系要继续响嗰度系做工作，冇飞机，就快11月份工程完成咗先至能够翻去。国内人亦都唔能够嚟，佢哋必须将人系留喺呢度。呢度有好多人系有病，唔单止系佢自己一个人，大家都觉得系被人抛弃。石造员对美国之音话：佢嘅病状系非常之明显，头晕、疼痛。他刚刚是发了一个图片给曹源，因为他说是无病的片是显示颈椎主动脉上面是有斑块，是很明显。曹源的名字在采访当中几次被提及，他是苏北以及是鲁南地区到阿尔及利亚打工的人员的包工头之一，人家称他是叫做曹翻译，他声称石造员是无病。美国之音多次试图通过他是了解情况，但是他的中国大陆手机总是提示正在通话当中，稍后再拨。记者联系石造园所在的包工队的另外一位负责人，同时亦都是工程队朱尼日利亚负责人韩培良。他的尼日利亚号码手机接通了，不过得知是媒体查询，对方立即挂断电话。石清是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市议员，十多年以来在这里处理过3-400中国海外劳工讨薪、改善待遇等权益的案件。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些公司就是小公司，承包了一些细小工程，例如是起屋，他们同公家二度贩子是那里包活，都是转包，已经是转包了很多次，现时都是这样，大公司拿到的工程层层转包，层层剥削，很多工人拿不到工资，在那处是白做，利益不保，苦难的时候由他们来承受。石清仲说，尼日利亚目前就有大约是11万中国劳工希望返国，疫情威胁、生病、收入微薄是主要的原因，他们天天工作一日十几个小时，有技术的砌墙，技术好的250元人民币一日，做一日算一日。法新社话，自从布特费里卡总统是掌权以来，中国加大对阿尔及利亚的投入，阿境内大约有30000名的中国工人，中国国家建筑工程总公司承建的非洲最大清真寺动用了中国工人10000人，就好像石造园这样，因为疫情被困在海外的中国劳工还有很多。据南华早报的报道说，世卫组织警告非洲冠状病毒的疫情大爆发，实际感染的人数是很高，劳工是要求返乡是呼声不绝。58岁的工程师任家贵是在社交媒体上面呼吁帮助一下被困尼日利亚的中国劳工，他们被解雇之后亦都只能够靠积蓄以及捐助为生。询问中国使馆回国的飞机信息，答复是总是不知道，有人希望使馆是借钱给受困者，结果是被告知应该是要靠家里面电汇解决。千家网友7月26号发文，自杀恐慌感染新冠，这个数以百万苦苦等待回国的人都是要绝望。文章当中说，数以百万计的被忽视的海外无劳工的人是滞留回不到国家，大部分人出去打工，不过就是普通的民工，收入一般，捉襟见肘，挤住在卫生条件很差的劳工营以及宿舍，疫情使到他们陷入了无收入的困境，面临着国外疫情威胁，加上没钱买机票，只能够国外等候。 文章配发的一张照片显示，一块是由海外劳工拉起的白色布上面写着疫情严重我要回家，而另外一张照片上面尼日利亚石化项目中的一批中国劳工拉起了中英文横幅，他们是滞留尼日利亚的中国公民，恳请祖国目前通知回国。他们说1700多人密集接触的生活环境底下已有确诊案例发生，但是公司领导一直隐瞒，对外宣称无感染，所有发热一律是按感冒治疗，工人是要求回家，没有包机，公司亦都是没有任何的回复，工人只好继续等待，但是等待要等到搣过的时候。聂聘瑞亚文章中说，在中东譬如是沙特、中亚、是塔吉克斯坦、非洲的尼日利亚，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海外务工者，他们的情况亦都是很差，在疫情的威胁之下胆战心惊过住每一日。而另外中国财新网在7月13号的报道说，俄罗斯鄂木斯克市郊一个中国油化项目工地出现了疑似新冠聚集的疫情，当地2000多个工人当中已有十几人是核酸测试是呈阳性，但是这些人仲未有被批准回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通过其正义悬赏办公室与联邦调查局一起发布悬赏通告，为在阿富汗失踪的马克兰德尔·弗雷里希斯和小保罗·埃德温·奥维比的下落，每个人提供最高为500万美元的悬赏，鼓励提供两个人被绑架的线索。正义悬赏办公室是悬赏能够弗雷里希斯和奥维比两个人下落，并且能够将两个人救出和返回的讯息。有人最后一次看见奥维比是2014年5月中旬在阿富汗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城市霍斯特，他失踪时是在为他撰写的一本书做研究，当时他似乎是准备越过边境进入巴基斯坦继续从事他的研究工作。弗雷里希斯2020年2月初在阿富汗遭到绑架，他当时住在首都喀布尔，他2010年左右前往阿富汗，在阿富汗各地从事建筑项目工作。正义悬赏项目受到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管理，该项目自1984年成立以来已经向100多人支付了超过1亿5千万美元的赏金，奖励他们提供了可以采取行动的讯息，帮助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或者在全球范围内防范了国际恐怖主义的行为。你可以通过以下的网址在推特上跟踪了解正义悬赏项目的讯息，网址是 https://twitter.com/rfjusa。 任何了解弗雷里希斯和奥维比两个人遭到绑架情况的人，请通过以下的网址登记正义悬赏办公室网站和办公室取得联络， www.reweardsforjustice.net， 亦都可以通过以下的地址给正义悬赏办公室发电子邮件， info@rewardsforjustice.net， 或与最近的美国使馆的地区安全官员取得联络。了解情况的人还可以通过以下网址向联邦调查局提供讯息， info@rewardsforjustice.net。 所有提供的讯息都将严格保密。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